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正当四个朋友为伯纳修太太的死而悲愤欲绝的时候，温特勋爵出现在门口。他做了自我介绍，三个朋友惊讶地叫了起来。阿多斯站起来，伸过手去和他握手。他说：
哦，欢迎你，温特勋爵，你是我们的自己人。
温特勋爵说：
啊，我比他晚三个小时离开普斯莫斯，我比他晚一个小时到达布伦，我到圣奥美只和他相差20分钟，而最后我在里莱尔失去了他的踪迹，于是我就盲目的走，遇到人就打听。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你们奔驰而过，我认出了达达尼亚，我喊你们，但是你们没有回答我。我想跟着你们，不过我的马实在是太疲乏了，跟不上你们的速度，但是看来你们不管怎么赶，还是来得太迟了。
这时候达达尼昂睁开了眼睛，他从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像发了疯似的扑到他的情妇的尸体上。阿多斯站起来，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子朝他的朋友走过去，亲切地拥抱他的朋友。当达达尼昂嚎啕大哭的时候，他用他那如此庄重、如此具有说服力的嗓音说：
达达尼亚，我的朋友，要像个男子汉。女人为死人流泪，而男子汉为死人报仇。
达达尼亚说：
啊，对，对，如果是为了替他报仇，我准备跟随你到任何地方去。
阿多斯趁着报仇的希望使他不幸的朋友暂时恢复力量的时刻，叫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去找修道院院长。两个朋友在走廊里遇到院长，出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惊慌失措的他还没有平静下来。阿多斯挽着达达尼昂的胳膊对院长说：
啊，院长嬷嬷，我们把这个不幸的女人的尸体留给您按照教规来料理，他在变成天上的天使以前是人间的天使，把他作为您的修女当中的一个来对待吧。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回来在他的墓前祈祷的。
达达尼昂把脸埋在阿多斯的胸口上嚎啕大哭。阿多斯说：
哭吧，尽情的哭吧，充满了爱情、青春和生命力的心。啊，我的朋友，我真希望我也能像你一样的哭。
阿多斯把他的朋友带走了，五个人后面跟着他们的跟班，牵着马一同朝贝蒂纳城走去。他们停在遇到的头一家客店的门前。达达尼昂说：
哦，可是我们不去追赶这个女人吗？
阿多斯说：
啊，会追的，以后再追赶，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些措施。啊，可是他会从我们手里逃脱的，阿多斯，那将是您的过错。哦，我担保他逃不了。现在先生们，我们个人回到各自的房间去，达达尼昂需要独自一个人去哭泣，去睡觉，一切由我负责，大家放心好了。
温特勋爵说：
啊，但是我觉得要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伯爵夫人，这与我有关，她是我的嫂子。哦，是的，而我呢，她是我的妻子。
听了阿多斯的话，达达尼昂露出了笑容，因为他明白阿多斯有把握报仇，才会泄露这样的秘密。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互相望着，脸色发了白。温特勋爵心里想，阿多斯一定是疯了。阿多斯说：
让我去做吧，你们看得很清楚，身为丈夫，这件事与我有关。只不过，达达尼昂， 从那个人帽子里掉出来的。上面写着地名的那张纸，如果你没有丢掉的话，请您把它交给我。
达达尼昂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他亲手写的那个地名。是的，你看得很清楚，天上有一个天主。
阿多斯的绝望变成了一种强忍住的痛苦，使得他本来就智慧过人的头脑变得更加清晰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实现他已经许下的诺言。他最后一个回到自己的房间，请客店主人给他找来了一张本省的地图，查明了有四条不同的路从贝蒂娜通往阿尔蒙迪埃尔。接着他把跟班们叫来。
普朗谢、格雷莫、穆斯科洞和巴赞进来了，他们接受阿多斯的命令，命令明确、严格而又认真。他们应该在第二天拂晓时动身，个人走一条不同的路到阿尔蒙迪埃尔去。普朗谢在四个人当中最聪明，他应该走的路是四个朋友开枪射击的那辆马车逃走的路。阿多斯让跟班们出场，他深知他们每个人各不相同的和主要的长处。其次，跟班向行人打听，不会像他们的主人那样容易引起行人的怀疑。最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米莱迪认识主人，但是不认识跟班。相反的，跟班们全部都认识米莱迪。
所有四个人应该在第二天11点钟集合。如果他们发现了米莱迪的藏身之处，三个人留在当地守住他，第四个人回到贝蒂娜来通知阿多斯，并且为四个朋友做向导。
阿多斯于是从椅子上起来，把剑配好，裹上了披风，走出客店。这时候差不多有10点钟了，街上变得十分的冷清。但是阿多斯显然是想找个人好向他打听一件事情。最后他遇到了一个夜晚还在外面行走的过路人，他朝这个人走过去问了几句话，被他问到的这个人吓得直往后退，不过他还是用手指了指路，作为对火枪手的回答。阿多斯拿出了半个皮斯托尔想请这个人带路，但是被这个人拒绝了。
阿多斯走进指路人用手指的那条路，可是到了十字路口他又停住，显然他感到为难，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过了不一会儿，有一个守夜的人走过，阿多斯向他提出他已经向头一个人提过的问题。守夜人流露出同样的恐惧，也拒绝陪阿多斯去，只是用手指了指他应该走的路。
阿多斯朝指出的方向走去，到了郊区，他好像又感到不安和为难，于是第三次停了下来。幸好有一个乞丐路过，他走到阿多斯跟前请求施舍。阿多斯拿出了一个埃及，要他把自己领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乞丐犹豫了片刻，不过看到那枚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银币，他还是下了决心，走在前面给阿多斯带路。
到了一条街的拐角，他直指远处的一所孤立的偏僻的凄凉的小房子。阿多斯朝小房子走过去，那个乞丐接到赏钱以后拔腿就跑掉了。阿多斯绕了一圈才把这所房子的门给辨认出来，没有一点灯光从护窗板的裂缝里露出来，没有一点声音能使人猜想到里面有人住，整所房子就像一座坟墓一样黑暗寂静。
阿多斯敲了三次门，没有人回答，不过最后门微微的打开了，一个高身材、脸色苍白、头发和胡子都是黑的男人出现了。阿多斯和他低声交谈了几句，就被他领进了房间。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他把阿多斯领进了他的实验室，室内的陈设说明了这位主人正在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盛满蛇的短颈大口瓶，瓶子上贴着品种的标签，有放在大黑木筐子里的晒干了的蜥蜴，最后还有一束束气味芬芳的野草悬挂在天花板上，垂落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而且这个高身材的人没有亲人，也没有仆人，他独自一个人住在这座房子里。
阿多斯用冷淡的、漠不关心的目光朝所有我们刚才描述过的东西看了一眼。他说明这趟来访的目的，他要求对方帮什么忙。但是他刚刚陈述完自己的请求，一直站立在火枪手面前的陌生人吓得直往后退，连声的拒绝。于是阿多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那上面写着两行字，并且附有签名，盖有印章。他把纸递给这个人，高身材的人念过这两行字，看了签名，辨认了印章，立刻就点头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准备服从。阿多斯没有更多的要求了，他站起来行完礼走了出去。他沿着来的那条路往回走，回到客店，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到了早上，修道院院长派人来通知火枪手们，葬礼在中午举行。至于那个下毒的女人，没有一点有关她的消息，只不过她一定是从花园逃走的，在花园的沙地上找到了她的脚印，而且还发现花园的门锁着，至于钥匙已经不见了。到了指定的时间，温德勋爵和四个朋友到修道院去，钟使劲的敲响，教堂的门开着，祭坛的铁栅栏门关闭着，在祭坛中间停放着受害者的尸体，身上穿着他的初学修女的服装。
走到教堂门口，达达尼昂感到自己的勇气又失去了，他转过身来找阿多斯，可是阿多斯不见了。阿多斯下定决心要完成自己的报仇使命，他让人领到花园里，在沙地上看见了那个女人的清浅的脚印，他沿着脚印一直走到朝向树林的那扇门，让人把门打开，走进了树林。于是他所有的怀疑都得到了证实，那辆逃走的马车所走的路绕过树林。阿多斯的眼睛盯着地面，沿着这条路走了一会儿，路面上有点点的血迹，可能是作为先导骑着马走在车前的那个人受了伤，也可能是三匹马中的一匹受了伤。走了将近四分之三法里，出现了一块比较大的血迹，地面被马践踏过。树林和这个发生过情况的地点之间，稍微在被马蹄刨开的地面后面一点，又找到了和花园里相同的小小的脚印，马车肯定在这儿停过。显然米莱迪就是在这个地点走出树林，登上了马车。
这个发现证实了自己的所有怀疑，阿多斯感到很满意。回到客店以后，看到普朗谢在焦急地等着他，一切都和阿多斯预料的相符合。普朗谢沿着阿多斯注意到的有血迹的那条大路朝前走，就像阿多斯一样认出了马停留的地点，不过他比阿多斯走得更远，因此他在一家客店喝酒的时候，不用打听就知道了，在头天晚上八点半钟，有一个人护送一位乘驿站快车旅行的夫人受了伤，不能再往前走，只得留下来。受伤的原因据说是在树林里遇到强盗，企图拦截马车，这个人留在村子里，而那位夫人换了马继续赶路。普朗谢寻找赶驿车的车夫，把他给找到了。他说他赶车把那位夫人一直送到弗勒梅尔，从弗勒梅尔他又动身到了阿尔蒙迪埃尔去了。普朗谢抄近路，早上七点钟就到了阿尔蒙迪埃尔。当地只有一家客店，就是驿站的客店。普朗谢到客店去， 说自己是一个寻找雇主的没有工作的跟班。他和客店里的人谈了还不到十分钟，就知道有一个单身女人在晚上11点钟到达，要了一个房间，并且把客店的老板找去，说他希望在附近一带要逗留一段时间。
普朗谢不需要知道更多的了，他奔到集合地点，找到了3个准时来到的跟班，让他们守候在客店的每一个出口，然后来找阿多斯。阿多斯刚听完普朗谢提供的情况，他的朋友们就回来了。晚上8点钟，阿多斯吩咐给马加上鞍子，并且让人通知温特勋爵和朋友们做好远行的准备。一转眼，5个人全都准备好了，个人检查个人的武器，把武器收拾停当。阿多斯最后一个下楼，看见达达尼昂已经骑在马上，露出不耐烦的神气。阿多斯说：“
啊，耐心点，我们还少一个人。”
4个骑在马上的人惊奇地朝周围张望，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不出他们缺少什么人。这时候，普朗谢把阿多斯的马牵来了。这个火枪手清洁地跨上马背，说：“
啊，请等等我，我这就回来。”
接着他策马飞奔而去。
1个钟以后，阿多斯果然回来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戴着面具、披着一件红色的大披风的人。温特勋爵和3个火枪手用眼光相互询问，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然而他们认为，既然这件事是阿多斯安排的，那就理应如此。9点钟，这一小群骑马的人由普朗谢领路出发，走的就是那辆马车走过的路。
这是一个阴暗的暴风雨之夜，大块大块的乌云在天上飞奔，遮住了星光。每时每刻，阿多斯都在招呼一直抄到这支小小的队伍前头去的达达尼昂，强迫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但是一转眼，他又冲到前面去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勇往直前。他也确实是在勇往直前。
他们悄悄地穿过菲斯蒂贝尔村，接着他们沿着利什波尔树林走，到了埃尔利埃。一直在领路的普朗谢领着队伍向左转去。有好几次，或者是温特勋爵，或者是波尔多斯，或者是阿拉米斯，试图找那个披红披风的人说话，但是不论问他什么，他只是弯弯腰不回答。于是他们明白了，这个陌生人一定有什么理由保持沉默，于是他们也就不再找他说话了。
暴风雨即将来临，闪电接连不断地迅速出现，隆隆的雷声开始响起来。这一队骑马的人开始策马大步小跑。过了弗洛梅尔不远，雨下起来了，他们展开披风挡雨。还剩下3法里路要走，他们冒着滂沱的大雨前进。达达尼昂脱掉了毡帽，也没有披上披风。他喜欢让雨水在他滚烫的额头上和激动的像发寒热病一样颤抖的身体上往下淌。
这一小群人越过哥斯卡尔以后，在即将到达驿站的时候，有一个躲在一棵树下避雨，在黑暗中与树干融合在一起的人，离开树干，一直走到大路中间，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
阿多斯认出了格里莫，达达尼昂叫了起来：“
喂，到底出了什么事？他离开了阿尔蒙迪埃尔吗？”
格里莫点点头表示同意。达达尼昂把牙齿咬得咯咯响。阿多斯说：“
哦，你别出声，达达尼昂，是我负责这一切，所以让我来问格里莫。格里莫，他在哪儿？”“
主人，在利斯河方向。”“
那么离这儿远吗？”“
不是很远，大概半法里远吧。”“
那么他是单独一个人吗？”“
哦，是的，主人。”“
很好，格里莫，快领我们去吧。”
格里莫穿过田地，为这对骑马的人带路。走了差不多500步，遇到一条小溪，他们涉水而过，继续赶路。另一道闪电亮了，格里莫伸出胳膊，他们在那道闪电淡蓝色的亮光中看见了一所孤立的小房子，在河边上，离渡口有100步远，一扇窗户透出灯光。阿多斯说：“
好了，我们到了。”
这时候，有一个躺在一条沟里的人站了起来，这是莫斯科洞。他指了指有灯光的窗户，他说：“
哦，他在那儿。”
阿多斯问：“
巴在哪？”“哦，窗子由我看守，他看守门。”“很好，你们都是忠心的仆人。”
阿多斯跳下马，把缰绳交到格里莫手里，做了个手势，要其余的人绕到门口那边去，自己朝着窗户走过去。这所小房子被一道有两三尺高的绿篱围着。阿多斯跨过篱笆，一直来到窗户前。窗子没有护窗板，但是遮住窗子下半截的短窗帘已经完全拉拢。他爬上石头窗台，让他的眼睛可以从窗帘上面望进去。
一盏灯亮着，在灯光下，他看见一个裹着深色斗篷的女人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的矮凳上，他的双肘搁在一张破旧的桌子上，两只白得像象牙似的手托着脑袋，他的脸看不清楚，但是一丝凶险的微笑在阿多斯的唇边掠过，绝不会弄错，这正是他要找的人。
这时候有一匹马嘶叫，米莱迪抬起头，看到了贴在窗玻璃上的阿多斯的那张苍白的脸，他哇的一声叫了起来。阿多斯明白自己被认出来了，他用膝盖和手猛撞窗户，窗户被撞开了，玻璃被撞得粉碎。接着阿多斯像一个复仇的幽灵似的跳进了房间。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